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很快到了今天，很快到了今天，很快是一匹年轻的马，很快从年轻到了更年轻的地方，那里一片寂静也很快，铺满荒原上的流水，很快在那里发出一阵呼啸，尽管遥不可及，还是很快过去了，很快到了今天，到了未来的时日，很快落叶都回到树上，一个个结果看着花开，很快很快到了今天，到了我们遇见的那一刻，一切都那么慢，要等那么久。这个我们遇见是指人吗？
当然，有人可能也有事物，我觉得主要是人。
但是看你的诗集，总体上是关于植物和自然比较多的。
对。
然后人的主题会隐约的嵌入在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主要是跟植物打交道，很少见到人，所以整个在我上班期间，主要在紫竹院里边，因为我们单位离紫竹院就隔了一个墙，我们是一个系统，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很多时间，很多业余时间都在那个园子里边，拍东西。
在同一个园子很多年，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将近30年，就紫竹院的每一草每一木我都拍过，就是一草一木我都可能都看见
过，特熟，
对，太熟了。所以哪个地方有光，哪个地方那个就是根据某个时间，春夏秋冬嘛，那个光线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你熟悉的地方，就是你能够拍到你特别满意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之所以就是开始拍东西，就是原来也在这个胶片时代我也拍过，但是那个都不算数，我真正就是拍东西是从就数码化以后才开始的。那个就是也就2000年以后，所以2000年以后，那就是我那时候写是觉得很不对，感觉就是比较困惑，或者比较有平静啊之类的。写作上就觉得有点厌倦，那我写东西开始厌倦，那我就索性我有这个爱好，然后我就去拍东西，我就认为这个就等于换了一种就是观察这个世界的这个角度了，完全很实在的，摄影是非常实在的，当然拍出来就很虚幻，但是你面对那些一草一木的时候，它是很真实的，然后你可以跟他有交流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摆脱一下那个文字的东西。上班也是文字，然后自己写自己东西还是文字，就搞得很累，那我就从这儿开始，就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就是比较认真了，我拍东西很认真，所以一直拍到现在，那就是20年嘛，就我 拍这些东西。当然这里我比如说那个、
最开始是业余爱好是吧？
对，
也没想成
我用不上，我用不着什么，用不着这个我非要搞摄影，
嗯，
用不着，就完全是玩的。然后我拍完了到底干什么用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只要我拍摄的时候呢，我就完全就是沉浸其中，我就这个整个世界就不存在了，所以我眼前这些东西也不存在，因为这会过瘾就在这儿呢。我可以不抽烟，我烟瘾那么大，我拍东西的时候可以不抽烟，
嗯，
四五个小时可以不抽烟，就拍东西的时候我可以连续工作四个小时以上，就是水米不进。
那你写诗的时候有过这种
那写诗当然也有，但是那个就是写诗没那么大瘾，因为摄影这个东西是要有瘾的，那个其实很多人是有瘾的，就是发烧嘛。那我还不至于就是发烧，但是它确实给我带来一种就是那个就是它让我沉浸其中，就是把这个世界整个就是文字啊、
嗯、
或者文字以外的这个世界全都消失了，
嗯，
它看不见了。那么我剩下的就是我眼前那点东西，就是我镜头那里边那个东西，那对我来讲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都忘了嘛。就像就是你一个人把一个把他拥有的那个世界忘掉的话，我觉得他挺幸福的呀。
对啊，
嗯，
那摄影之后有改变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尤其是在写诗再去写诗的时候。
对啊，就是我本来想呢就是通过摄影来摆脱文字及其文字以外的世界，但实际上呢正好就是弄反了，就是说我不但就是把摄影给拿起来，然后呢文字我在写诗在写其他东西的时候，它又反过来等于刺激了这个东西，
嗯，
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有了细节，所有的东西就又回到文字当中了。那文字是需要诗歌也好还是那个就是随笔也好，这个东西是需要细节的，
嗯，
写个瓦尔登湖不是说就是一片水就拉倒了，对吧？那都是一棵草一片树叶，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所以我本来想呢就摆脱这个东西，然后呢完了就是说不但摄影也用上也花费了我很多精力，当然也很过瘾，同时呢然后呢写作呢又这边又较上劲了，就是我还得两边照顾了，就是我又开始写，就觉得写东西对我来讲也活了，
嗯，
也又复活了，
嗯。
那么你就是现在看到这些东西都是2000年以后的那个调子，都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就是风吹里边的那些调子，
嗯。
所以我觉得
就是更有生命力
啊，对它，因为你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整天面对那个东西，就是活生生的，那每一棵青草，你都觉得呢，它那个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就像是，怎么说呢？完全就是那就像是你的亲人，啊，好像你的魂在那儿呢，啊，我这个不夸张，就是你就觉得，它跟你的距离没有距离，就是它跟你的距离就是没有任何距离，
嗯，
你可以就是，因为我用的那个镜头也都是微距的，
嗯。
我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肉眼看不清楚的东西，我通过镜头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不是说我在那傻乎乎的，在那儿在观察这些东西，我是在镜头里边观察，几乎是个显微镜，因为那微距非常那个，至少是有时候能够达到这个，尤其是在电脑回放的时候就更加清晰。就是我肉眼看不到细节在拍摄完了以后看得更细节，就更加的清楚。嗯，你肉眼被忽视的那些东西在镜头里边。都非常非常清晰。
那你是先有对植物的亲近，
嗯，
后有对人，
对，嗯，
人或者人类社会的那种疏离，还是反过来的？就哪个是在先，哪个是在后的？
因为我本来就是因为这个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我本来对人就是对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就是反正就是对，我们就说人吧，
嗯，
就是人也是动物。我觉得就我离人比较远，
从小
就
是，
我从小就是觉得就是我离人比较远。我距离这个就是植物啊，一片树叶，我觉得就是离我更近，它可能是我的镜子，
嗯，
啊，我觉得一片树叶可以是我的镜子，那其他的一个什么东西未必是我的镜子，
嗯，
因为我在这个树叶里边能够看见我在别的地方可能看不见，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看到一篇书页的时候非常那个就是亲切，就觉得这个就是有无穷的有无穷的奥秘在其中，那可能也是我自身的奥秘。我不觉得那个书页是有什么奥秘，可能说反过来我觉得是我自己可能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它是一个映照，就是所以我们经常说那个没有就两片相同的叶子，
嗯，
那我觉得就是那可以这么说，因为这是个隐喻啊，那么就像你不会见到街上另外一个你一样，这个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恰恰就是如果你没有发现两片一样的叶子，是因为你看到的树叶太少了，可以这么说吧，
是
因为你这个就是因为你没有穷尽，就跟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对吧，仍然是有白乌鸦的，
嗯，
啊，就是但是呢天下乌鸦一般黑仍然是成立的，
嗯，
不能这个一个是隐喻一个是逻辑，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我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两片一样的叶子，不管这两片叶子是真正的两片叶子还是一个人和那片叶子也可能是一样的，不能仅仅限于说啊两片树叶啊一样不一样，不纠缠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一个猫可能也跟一个树叶是统一的，完全可能，对吧？
那你映照这个觉知，你觉得可能是我有点不一样，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你觉得自己有哪儿不一样？尤其是你跟人类人群是有距离的，你可能就更容易发现自己不一样。
我觉得从我自身的这种，就是说我不有时候我不知道跟人怎么说话，不知道跟人怎么交流。我觉得我跟那个植物我们之间是可以有的，就是没有障碍。这个东西很荒谬，其实，因为很多人觉得植物也它既没有语言又没有情感活动诸如此类的，但是有时候人真正那个觉得有交流的时候，实际上是真正的交流的话是自我交流。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当我们跟有很多人都喜欢猫啊。有人喜欢小狗啊，
嗯嗯，
那我可能更喜欢一片树叶 一朵花枯萎了，我可能更喜欢这个过程。那么可能我也看到那我可能就是这片树叶它枯萎了，也可能这片花开放了，也可能这可能都是我的某种至少是精神状态，也可能是一种肉体的状态，我不知道。但是我总觉得我跟那个东西之间没有距离，
嗯，
我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可能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但面对一个就是自然之物的话，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拍摄这个整个的过程，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它有疗愈的效果，就是我非常苦催我感觉，但是我拿相机去拍这些东西的时候，哪怕是一个枯萎的一个花，一个枯萎的一个叶子，我都觉得就是完全就消失了，这些东西都消失了，那对我来讲完全就是个治疗，如果我有苦催的话就忘了嘛，所以我觉得我等于就活过来了嘛。
人怎么样自我交流呢？或者有什么必要自我交流呢？
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对话不是产生在你我之间，也不可能就是真正对话是一定是自我交流的。他有没有这契机？他有没有这个就是有没有这种能够深入的，就是跟自己说话这种能力，就这么点区别。当然，我们也有些人他可能就觉得，比如说你们。你跟同事之间或者你跟家人之间都可以做到非常深刻的交流，我可能也跟朋友也能够做到深刻的交流，
嗯，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交流我自己认为还是真正就是跟自己的交流，就是对话，
嗯，
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有些诗，比如我写诗，我写了40年诗，超过40年，那我就从20岁开始算到今天40年了，我没有中断过，我没有一刻说把诗给扔了，就是不管我怎样的，我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丢下过。因为很多人他们都没有，就是因为不可能做到，因为我把生活弄得非常简单，所以我能做到，我没有一刻是中断的。很多人的写作他就是一时兴起，就是七星也就是也忽衍，七王也忽衍，就那种感觉，没了就没了，他也不在意，很多人就不在意。我以前我写，我现在不写了，没事， 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嗯，
也它过完瘾了。但对我来讲，我这个诗歌的瘾过的时间特别长，嗯，我到现在还在过这个瘾。
所以诗歌是一种自我交流。
我认为就是刚才就回到你这个话，就是实际上是真正的自我交流才能够产生诗歌。因为诗，你严格来讲，你不是给别人写的，你给谁写？谁需要看你的诗？
嗯，
我就觉得，就是如果说啊，他给某个特定的人写，有可能，但是不可能，就是他针对一个，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好像就有那么几百人、几千人、上万人等着要看你的诗，我是不信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真正想给看的那个人，一定就是非常非常少，一定非常非常非常少。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自我交流，碰巧被别人看见了、听见了，就这么简单。
但是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对，那就是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就像我拍东西，我从来没想过去做个影展，我也没想着变成一本书，包括图图这些书。我都没有想过，但是他就做了，就是我觉得就像我拍了，今天我去接你的时候，我拍了一个东西，那个银杏的叶子，我有生以来见到最大的银杏的叶子，那个宽有至少超过了10厘米，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树叶，就银杏树的叶子，一般没有那么大，但是它就是碰巧了，因为它为什么那么大的叶子？因为它是一个新生的枝条。肥足够充沛，水足够充沛，它就可以作为个体，它就一下就长那么大，就半本书的那么就这么大的一个叶子。
嗯，
一般没有那么大的叶子。比如说记者，
嗯，
这是有同行的。
嗯，
画家也有同行。这个诗人真的不是职业，没有一个人，如果是要写诗，那个他如果能够挣饭吃，这才是行业。这才是职业，
嗯，
对吧？他连身份都不是，他就是仅仅就是他碰巧做这个事情。就像有些人在家里边喜欢那个，就是做一些手工啊，做一些那个，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就是工艺美术师，他就是玩儿，对吧？所以诗人，说到诗人，诗人是最没有同行的一个，一种行当，他没有同行，他甚至没有同行。既不，因为他没有职业，他哪来的同行啊？就看上去别人也都在写诗，但实际上就是非常非常，如果那什么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非常独立的。如果他写得好，他就更加的独立。他越是独立的，越是跟其他的诗人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么一个？
嗯，
从逻辑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写诗这件事情就适合我干，因为他就是不牵扯，因为他。不是生意，你不是生意，它就是不存在。就是说，谁读不读？要是有人喜欢，我就多写；有人不喜欢，我就不写了。那叫什么呀？对吧？那卖豆腐才会这样，就是说今天卖得好，明天我就今卖得好，我就下回我就要多做的，就是就卖得多啊。他是卖豆腐可以，但是写诗这个东西，你不管你写多么好，即便是杜甫，也是几百年以后才会被认账。那当时没有那么多人认他，那杜甫还照写呀，对吧？他还是他没闲着呀。
看同样的一个园子的植物，看30年是什么感觉？就紫竹院里的这些。
但每天都是新的，这个不是说矫情。你要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个我觉得挺矫情的。但是古希腊人，当然有非常有很深的哲学意味。
嗯。
但是。可以说我每次去，后来这次前一阵子我还去了，就是每次去都觉得，因为它太大了，你不可能就说比如说我在紫竹院里边拍春天的花，就是哪怕因为很多花都是同几乎是前后脚，有时候等你拍到这个什拍到那个就是真正的你想拍的那对它已经落了，因为你顾不上它。
嗯，
它就是虽然不是百花齐放嘛，但是仍然是有那么多，有时候有一个东西它就让你陷入其中，你就已经忘了其他的花还在开放。
嗯，
等它们谢了，哎呦，怎么今年怎么没有拍到它。
嗯，
你想我整天在那个园子里边我还是拍不全，为什么后来拍全了？是因为我整天 今年我拍不到，明年我肯定拍到他。他就是，所以关于紫微院的东西，我就可以出于很大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太是所有东西就是都在里边了。就是我拍的东西就是最多的，就是早期最多的就是都是紫微院里边的东西，当然周边的我也都拍。
这种变化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这种极致是不是就你出《一夜一洞天》这个书？
对，
就是
对，
这是一个极致了。
对，
一片叶子，
就一片叶子，而且它不是说所谓的一片叶子，这就完完整整的一个叶子，拍了两个中午，我拍了两个中午，哦，反正就是2000多张，就是同一片叶子拍了2000多张，然后出了那本书。叫一夜洞天，就同一片叶子，因为那个树上就那一片叶子了。后来为什么没法拍了？说风给我刮没了。你明白？如果我要是就是一般的摄影师，会觉得好容易碰上一个模特，那就反正也是枯干的，他会拿回来，拿回来就丢不了了嘛。那我觉得拿回来就不是那个劲儿。
嗯。
啊，我愿意在那儿较劲。
这棵树是在哪儿啊？
就在紫竹院。
啊。
他就那说的很清楚，就是天目琼花。我的单位离他也就100米。我下了楼就到那儿，还有100米，然后刮着大风，因为只有一个，而且它是枯叶嘛，就只有枯叶才可以拍那么多的，这个那么多的片子，你觉得就是不会觉得重复
啊，
因为它是卷的，
嗯，
因为它是卷，几乎是半卷的，那半卷的呢，就有360个角度，至少我可以挑出365张片子来，
嗯，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有365个角度，一个正常的叶子只有3个角度，基本上，
嗯，
就是一个正面，一个背面，还有一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就是，就是，就像一条线了，就这个叶子这么拍，侧拍，那就一条线嘛，
嗯，
它就这3个角度，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叶子，
嗯，
它就3面，但是呢，一个枯萎的叶子。而且在风中，在强烈的冬天的阳光下，那种美妙，你根本就没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你只能用镜头，因为镜头不用形容，镜头它就是记录呢，它具有偶然性，因为我不用，就是我除了找到光线之外，构图它就那么一个树叶，也没有我多大的空间，所以那个就拍那么一片树叶呢，那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就是。一种非常那个极致的一种训练，也可以说就是跟自己较劲，因为那个东西谁看了就觉得这个没什么好拍的，那也有人在那儿觉得我在那，因为我一工作很长时间，很多人他都在围观，说你那个，他说这有什么好拍的，我说我也觉得没什么好拍的，你不能跟人家较劲，对不对？还有这种情况，因为我经常那个在里边，很多人会问你问题，就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然后你比如他说这是什么花，我说这是，山桃。然后他就觉得他非得认为那个，他觉得是可能是普通的桃花，因为全北京最早开花的就是山桃，没有桃花，桃花还得也有时候一个月半个月以后才能开呢。有时候你告诉他吧，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就是怀疑你的那种那。他一个是怀疑你，再一个他就是他两个内容，他两个意思，就是说你告诉他之后呢，他说你怎么知道的，那个他首先就是说他可能是考虑到你的知识来源是哪来的，
嗯，
再一个呢他就不信，
嗯，
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
哎，
很有意思。但是我跟他说呢，就是原来呢就是我就不言语了，后来还碰上这种情况，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他问你，他又充满了怀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后来我就告诉他，他问我，他说你怎么知道的？他有时候是非常善意的问你。我说我属于这种那种就是生而知之，对吧？如果你要跟他说别的，就又很麻烦，因为生而知之就不用啰嗦了嘛。因为你要说你从哪儿来的，你这知识来源是从达尔文还是从那个林奈那儿过来的，这个东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非常麻烦。后来我就想一招，而这个挺管用的，人家一笑就走了，对吧？后来我觉得生而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他就到头了，我不用那个就是跟你解释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摄影师要拍一个东西， 是需要知道它的，
嗯，
需要认识它的，
嗯，
就是我们拍一个陌生的植物和拍一个陌生的人，比如我现在要你要是模特，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拍了，因为我跟你聊半天天，拍植物也是，你要是不认识这个植物拍不好，很怪
哦。
你有时候旅行当中比如说去一个什么啊奇花异草的，哎，我觉得也挺很兴奋，拍不好，因为你头一次见过这个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光线从哪来的，你也不知道它的颜色在什么情况下才对，就是那个就相机和那个它记录它那个设备之间很多一大堆事儿，一大堆麻烦，因为你头一次见过这个东，头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所以根本就做不好，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
那你得认识多少种植物啊？成千上万啊。
那成千肯定是够的，但上万不上，因为中国一共才33,000种，一共
就是把所有的花儿草树加起来，
我们已知的，可能尚未未知的，我估计也都在云南，因为云南半壁江山是16,000来种已知的，所以我为什么当时也比较迷恋迷恋大理那边，一半的。全国一共是32,000，但一半都在一个省，就把这个，因为那是那个太丰富了，因为它这个地理气候，还有就是山高皇帝远，人烟稀少，
嗯，
凡是有人的地方，植物就退却了，啊，植物是最讨厌人的，啊，最烦的就是人。你去看看，凡是有人的地方，肯定是植物都躲了。这么说，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有人，才会干扰到这些植物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生长。
嗯，
它被破坏了。我不用说破坏，我就说它被干扰了，所以躲得远远的，没有了。当然，如果就是能够就是有那样一个机会，就是说，我是愿意在村里边。因为在村里边它也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就你就彻底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都可以啊，我甚至没有书也可以，我有相机就行，我有一本相机，我拿着一个相机出去，我出门是不带书的啊，多么漫长的旅行我都一般不看书，就是坐飞机什么的我不看书，我就可能一种冥想状态，我就不要再跟这个东西有什么，跟书啊，跟这些东西有什么瓜葛？那我也不带书，我自己就拎了个相机，我就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就有相机的时候有安全感。
嗯，
这种安全感是来自于就是说，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当你记录了一个东西，或者你发现了一个东西，就等于你那个魂儿就又回来一部分。魂啊，用这个词儿，就是那魂，我只能用魂，我没法用魂魄这种东西。魂儿，就你的魂儿从那儿回来了，因为你给他又拎回来了，就有这种感觉。那我刚才就解释了，我为什么说我背着相机，我有安全感，就是那个东西一旦出现的时候，我能给他带回来。
嗯，
而那个东西可能它就是我身上的东西，并不是说就在那个荒野之中。我认为它是我身上的。
嗯，
那
你觉得每个人身上多少都会有那个草木的魂吗？
我觉得都应该有，他们只是没有发现。
啊，
对，而且那么透亮，那么透彻，就像说的那个，就是我经常会朗诵两行诗，就是那个，就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就这种感觉，当时。就是因为诗人正好是大病一场，大病初愈，然后一到院子里边一看，池塘生春草，因为我跟植物很熟悉，一定别处也生春草，但是那是南方嘛，那个时候这个池塘边池塘这个范围内总是要。就像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树耳，就是树底下，春天的青草也是最早生起来的。
嗯，
因为它伤情比较好，就是土壤的含就是水分最多。
嗯，
所以池塘生春草一定是诗人第一眼看见的，因为别处的青草没这个漂亮，没那么茂盛，因为这个水分充足，池塘。所以因为我在这个冬天也拍过江南的东西，春节的时候他们梅花就开了，对吧？他那就是那种感觉，你在北方看不到那种景象，原柳变鸣琴就更别说了，啊，就那种感觉，你一下子你就觉得，就是，这是这个就是观察，就是诗人也好还是摄影师也好，他那种景象完全就是可以，就写出这两句诗来，就一定是摄影师。如果他现在有相机的话，如果他是今天写的话。或者说那个时代的话，他就缺一个相机，他实际上就把一个就是他非常画面感的，对吧？他一下就，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他的，就是诗人的魂儿，他看见了，就池塘生春草，魂儿，他看见了自己的魂儿，
所以
回来了。
你身上的诗意灵性也是那个草木的魂儿给你的。
对，当我写草木的时候，我就特别过瘾，我就觉得我就是就特别，我就有感，我就有感。写别的东西呢，我就。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石头，因为我从小见的石头太多了，所以就是我30岁以后，可能就是基本上的我的植物里充满了石头，因为中国没有自然文学，我觉得我写的那些诗里边，可能勉强可以说是自然文学中的就是一部分吧。中国没有，他们写一个东西的时候，哦，那有一棵树，什么树他们不会管的。不管他们写散文还是写诗，他们能说到那是一个槐树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他都没有那个词儿，他脑子里面没有那个词儿，他没有一棵，没有一个就是马瓜木，他也没有一棵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这儿能看见的这个山楂树，他没有这个，他看见了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无感。
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自然文学？为什么我们的这些文学家？
因为这跟我们的传统有关系。哎，你看看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字典里边，很多字典里边，当说到一个植物的时候，他从来不跟你说清楚它是什么。比如说啊，它这是一个灌，那它是一个灌木啊，这个如何如何？课文里边经常也会有这种东西，它永远不跟你说清楚。为什么不跟你说清楚？因为打根上就没说清楚过。所以他那个做词典的时候，现在才有了，逐渐的才有了。比如说，这个生物学词典里边，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出现了第一次在这古典文献里边出现了一个植物，他就给说清楚了，在哪个地方说就是说清楚的，在这个就是在哪个地方第一次出现的，啊，它到底叫什么？现在逐渐的理，现在才理清楚，逐渐的理清楚了。因为几千年来，当时比如说注释《诗经》那些人都是大儒，都是可以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一帮人，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没弄清楚。那弄到现在就是，当然他们也有贡献啊，起码的这个贡献还是有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在，他不在现场，他说到这些植物，完全就是从书本到书本，啊。从注释到注释，然后一直到小学生词典啊，这是一个藤本植物，完了，
哎，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微妙的点，就是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就是文人或者说文化人或者说追求精神世界的人，我们总感觉他们其实和生活是更脱离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有的时候甚至他看不上生活。他的精神世界可能原来是在书里面，现在可能是在电脑里面、电影里面这些载体里面，所以好像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这个，就是文人有文化的人、有思想的人，就跟生活是脱离的，或者他至少没有必要在生活之中这么认真的去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是去看看我身边的这些事儿、这些人、这些微观的东西、平凡的东西。好像这种印象我好像从小就有，但是你刚才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的强烈。包括我自己，当我觉得我想要去追求某种精神世界的时候，我好像就我有一种看不上这个平凡、看不上生活的那种习惯。对，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一个人他 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有时候经常说，我说一个人不能白来一趟啊，白来这一趟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能够看到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从前的还是我们眼前的，大部分我都觉得是白来了。这个东西很，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每当我意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恐，特别可怕。就这实际上也有很可能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嗯，
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我已经意识到不要白来这一趟，我已经告诉自己了。
嗯，
可能很多人他们以为就是可能他觉得就是没有白来，
嗯，
也可能他连想过都没想过这个事儿，他就是浑浑噩噩也过来也挺好。就可能因为幸福这种东西也是很难说的啊，一个人有欢愉有幸福这个东西也都没法较真的一个东西，就是没看每个人怎么去理解。有些人就是比如我能够喝上茶，能够我还能够拎着相机去拍东西，我就觉得我很幸福。我觉得我再有什么苦炊，我觉得能够抵挡，因为有些苦炊是没法抵挡的，但是有些苦炊你是可以抵挡，就是说比如说你通过摄影就可以抵挡。
嗯，
那也不见得这种苦炊就是非常小的一个苦炊啊，它可能也是一个特别就是强大的一个东西来压迫你，但是那可能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武器也足够强大，
嗯，
那我就跟他做一个抵抗，也挺好，那么就打一个平手，我就可以了，我就觉得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我觉得就是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基本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我就认为他真是就是。他获得了，就是他可以说有这种，他是拥有幸福的那种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生活，没人，就是说，比如有些人他写作一辈子，可能是最后什么也没有整成，但是，他按照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没有人逼他，没有人说你就干这个事儿，那最后都失败，因为失败和成功这个东西也真的很难说，但是一个人如果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就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就是幸福的，没人逼你，你就是没有人压迫你，要非要怎么样？不是说了吗？就是暴力并不是说，就是我不让你说什么，而是让你说你不能说的东西，你不想说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暴力，就是说你不让你说话这个谈不上，真正的暴力说你必须说，而说你不想说的，这才是暴力。所以我觉得就是没人，只要没人逼你，非要怎么样，一定怎么样，那么然后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了，这个我说的生活就很广阔，就是也许你就是去钓鱼了，也许你就去写诗了，也许你就是整天就是非常佛系。对，这种也挺好的，我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东西我因为我是坚决不干的，那就是说他就是有再多，不管他有多大的诱惑，我是敬而远之的，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不是我的，我的魂不在那个地方，那就 OK， 那它影响不到我什么，因为我魂不在那儿，我魂在别的上头的，那我就。就是我之所以亲近一个什么东西，今天说的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就认为他的魂儿，就是我的魂儿在那里，就从那里就可以，如果我运气好的话，我可以碰到他，那么我可以给他叫回来，
叫魂儿的这么一个
过程，就给自己就那你就不苦催了嘛。如果你没有这魂儿，那就是我觉得好多人他就是没有魂了嘛，那没有魂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就是行尸走肉嘛。那一个人他靠什么？不是靠心脏跳动活着呀，是靠魂儿。你说呢？
那你觉得小时候你在农村的那个经历对你来说有所影响吗？
这个也很，我很少提到这个事儿。有影响，就它使得我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惑啊，就从小时候培养的。
嗯。
而且离群所居也是小时候的原因。
嗯，
因为你北京来的一个娃娃，就是跟人说话也不一样，因为什么都不一样。
那是在哪儿的农村？大概
就在这个河北。
河北，嗯，
河北的一个咱们都知道正定，正定在下边一个县叫灵寿，就是那春秋战国的时候是赵国的地盘。嗯，就是灵寿。那个就是满地都是石头的那么一个地方。
嗯
嗯，现在据说还行吧，那个就是没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山区化的一个农村。我在那儿待了十多年。
你先点烟，没事。
对，就是反正就是
小的时候，
小时候我、嗯、对我来讲呢，就是有影响的话，不是对写作的影响，而是等于就是对我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态度，
嗯，
和使得我可能比通常的那个其他的这个同龄人可能成熟的要更早一点，因为就是说我可能就是比如说八九岁那会儿就知道，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我那个时候已经看的，就我觉得我到现在也还是仍然是这个态度，就是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八九岁七八九岁的时候，我都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人是怎么回事了，就是非常自信，觉得一个人怎么回事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嗯，
但是现在我当然我越活我越不自信了，哎，但是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干嘛，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知道他们在干嘛。这个就是你想在十几岁小孩子，这个东西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
你好像你都洞穿了这个世界似的，怎么可能呢？一定不会是这个样子。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特别自信，我就反正我就怎么说呢，就是已经养那个时候就养成了这个非常孤单，而且我不怕孤单。
太早熟了。
对，我根本就不怕孤单，而且我到现在我也不怕。
嗯，
就是假如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就是也无所谓。啊，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有时候就很多人就说我这个人就比较那个，就是好像有点这个不近人情。有时候不，我说我真正不近人情是我对我自己。
嗯，
我对整个就是这个世界还真不是不近人情，啊，就是我对我自己是比较最狠的是对我自己。我吃东西，我一辈子就吃两顿饭，我现在就是我到现在也是两顿饭。我没有吃过三顿饭，几乎，除非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比如说要去，就是我要拍东西，要早早的得吃完饭，然后中午就吃一个简单的东西，其实基本上还是等于两顿饭。
嗯，
我早晨是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早餐，几乎，
嗯，
除非我们家来人了，啊，就是大家一起要吃早点，我一辈子就两顿饭，而且我一辈子就睡六个小时，我从来没有赖过床，如果我赖床的话，就是因为我发烧了。我动不了了，我才会赖床。只要我一醒，第一个翻身就会跑到这屋来，就是跑到书房里来。第一反应就是下床。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苛刻呀？
也不是苛刻，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睡六个小时。我现在睡六个小时足够了，那个时候可能不够，但是我也就睡六个小时。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即便是六十岁了，我也比通常人。活的时间长，因为我大部分时候是清醒的，我没在吃喝这些事情上耽误过任何事儿。
那你那个时候可以说，总的来说，你在农村看到的人类社会是丑的吗？
基本上是丑的，当然也有非常温暖的那种，非常温暖的人性中非常光芒的那一面，我也见识过。但总的来讲，就是。我看到的丑的东西更多一点，就人身上那种东西。
那也可以说，那十几年你在那儿几乎就是没有一个人。
我没有朋友，没什么朋友。
嗯，
我没有朋友。嗯。
回北京之后呢？重新开始之后呢？
重新开始之后，就是逐渐建立了一些朋友关系。
嗯。
有一些朋友。我在北京没有任何同学。我这人就是有意思，比如说很多人，比如我的朋友在北京的，我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有同学。比如要么他是。我连幼儿园的同学都没有，啊，这完全对我来讲， 虽然我又重新回到这个城市，那对我来讲完全是，它可以是任何一个城市，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没什么区别，所以我说我没有乡愁。
所以与植物亲近就是在农村那段时间开始的，
有关系。
嗯
嗯，因为你这个这就是你跟土地，你在土地上，这跟在这地方是不一样的呀。那你在山里边那个。
同时那个时候它也成为了支撑你有尊严的走下去的一个精神内核。
对，因为你想那个那么糟糕的那个生活，那么糟糕的环境都没有弄死我，那一定就是我肯定是还是应该有点事情可做，因为那么糟都活过来了。
写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吗？
对，我16岁开始写诗，虽然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糊里糊涂。那不算，但是我就是起义比较早，那我觉得我真正明白可能是二十岁以后才明白诗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对吧？
那你现在写的诗跟你20多岁，
那完全
大区别，最大的区别是
区别太大了，那个时候就是你非常感性的嘛，你可以见到说你可以写非常幼稚很幼稚的东西，甚至是一个诗人主要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能够持续的能够，他能够活得长久，就是一首诗能够活得长久，不是说这个诗人，一首诗写的能够活得长久，最重要的就是，他是非常，他一定是很天真的一首诗，天真，那种绝不是那种老气横秋那种东西，
特别同意，
他天真就像一个就像一个赤子写过的东西，赤子，所以我有一首诗叫做。最后一行叫做就是一颗童心毫无准备你才能够干这件事情，就是最后结尾8个字就一颗童心毫无准备，不是有一个词叫做什么一颗红心什么什么准备吗？就是我给他就是反讽了一下，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就是一颗童心毫无准备，你怎么可能就像牛顿路过这个苹果树啊，他要准备好要砸到他，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是吧？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砸到了，就用不着砸那个牛顿，对吧？就是你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你所能够做的就是你要保持一颗童心，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其他就不用准备了，你要活得像个。就像很多画家，像毕加索，他说他最难的事情就是回到那个自己的童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画画，都是最难的。
所以你不会说现在比20多岁写得更好？
对对对，只不过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比他可能更成熟了。这个东西成熟这种东西是不是一件好事儿？这都很难说。所以很难，就像文明，就像文化是。这种东西没有什么落后的文化和落后的文明一样，对吧？这东西就是很难，就是人家那个印第安人就用一种植物在有一种草药在治某一种病，它都对应的，不像我们的中药呢，就是有很多复方的都是啊，好几种药凑一块治某一种病。那印第安人呢，就用一种草药，你有什么病啊？你有那么你发烧。好，我给你找一个药治你的发烧就 OK 了，他非常就是那种你很难说人家那个就是落后的，西医就是先进的，很难做这种比较，或者说你很难就是说哦一个巫术啊到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如果要说先进的话，那肯定是巫术先进，因为先有的巫术啊，科学技术这东西才没几天啊，手机这东西没几天啊，对吧？你对吧？你只没法比较的，是有先有这个就是，这个先有的是宗教，后有的科学，这个东西就是。
所以你说种子和废墟也是不朽的，种子和废墟，
我经常会说，就是说废墟是最结实的，因为再也不能倒塌了，它没法再倒塌了。太结实了，对吧？ 你想想看，是不是任何高楼大厦有一天都可能倒？
嗯，
但是废墟不会倒，它已经，已经就是深深的，就是它几乎就是一个种子了。你没准就是，非常安静啊。我很喜欢在废墟里边找植物拍。
嗯，
我对它特别理解，因为我知道它特别牢靠，就是绝对不会坍塌了。所以你不管你踩到哪儿，是绝对是结实的，
啊，
废墟里边是非常结实的。当然，你新倒塌的废墟另当别论。我说的非常老的废墟，就是那种感觉。我因为在很多地方，你会在那个山里边，你会看到一些房子，它消失了，然后那废墟，然后废墟里边有很多植物，因为那里边不会有人进去，所以它保持的非常完整的一种小的生态，就是。如果我遇到了，我就会不吃不喝在那折腾很长时间，因为它太有意思了。就是因为它几乎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废墟，但是它完全成了一个就是独立的王国了，因为没有人破坏它，它自成一体。一个我认为一个诗人真正能够有影响，或者有能够从大的方面说，他一定是给自己的母语带来贡献的，对吧？
你有一首诗就叫做语言嘛，你说你我的语言也在一处呼吸，嘴唇对嘴唇收回了一面之词，仿佛弯曲的梯子攻破城池，更直接的矛就在光线中飞动，哪怕是青山和大海的波涛都没有挡住一阵无助的尖叫。我听见两个魂灵彻夜交谈，停顿的那一刻，行人突然多了。时间取走了时间的滴答声，透明的墙打开了一万颗星星。世界没有预兆，你也不在乎。走好多路，我只认一条路好走。这仿佛是，应该是两个人吧，就是对话和语言中的一种。微妙的，
对，很微妙的，就是有些东西它是产生在语言之中，就是它自我生成的，有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有一个虚拟的对话的对象，这个就是有时候在形式上，你需要这个东西，但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不是在跟自己对话的话，你跟谁对话都没有什么，都达不到那种深度，就是这样。
还有一首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也是一种微妙的这种说话的情绪，叫不说了。
就关于
就很美，天空不说了，还有无患子纷纷的落花，那落花不说了，还有疯狂的蚯蚓不说了，还有冒出新芽的种子，隐去满嘴的泥土仿佛羽毛在呼吸不说了，还有一片起伏的苔藓，栗树林中的光从早上斜着进来，不说了不说了，还有一匹马吃着青草，还有一片青草吞没荒野和正午难以自拔，不说了，还有你的书房窗门敞开大雨嚎啕，不说了，还有爱你的人我行我素，不说了，还有一条溪水碧碧流淌，远处的雷滚动在麦田上空，什么也听不清，不说了，就是一种语言在自然中的一种交织和对比吧。
更多的其实你看这个不说了，其实它没几乎是不是在对话，它完全是自言自语。
对对对，
它就是自言自语。
对，
这没什么好，很难说，或者说，一个是很难说，一个可能不好说，或者说没办法说。反正说不好。就像那个最后那个说到最后，就是他说不好，就是达不到那种，特别极致的那种东西。他这实际上就是非常犹豫的，就是非常犹豫，或者是非常，没有把握。因为你把一个东西能够说清楚，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很多人就说啊，我都想清楚，但是我没法跟你说，我就说这一定是不对的， 如果你想清楚，你一定能够说清楚。还有一点呢，就是写作这一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面，就是不是说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你怎么说。怎么说就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说什么就是一个内容。那同样的东西，就有时候就是可能它就是那样表达的，就变得有意味。那样说呢，就是白开水就没人喜欢，啊，同样的意思，意思都可以是一样的，但是怎么说更重要。那么一个诗人可能他最厉害的如果他是厉害的，那他就应该提供一个真正的丰富的怎么说的这样一种方式，而不是他说什么，说什么小孩子都会说，小孩子知道的东西都比我们多，他整天在说，频率比我们还高呢，可能要把小孩的东西记录下来都是诗集，但是他的不管他怎么说都非常，他的形式上怎么说这个事情上，他没有，一个小孩子是没有的。那真正是成年人才会有。这就牵扯到修辞的问题。表达方式的问题。这个就是独创性的问题。就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一个诗人如果他写作，就应该认为在他之前所有的诗歌都是不存在的，在他自己下笔之前，他自己写那些东西也不存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写作。如果前面用这两个东西，我写了40年了，我每天都得警惕那40年的东西不要干扰到我，我得抱得，你想得费多大的劲才把那个大山，这自己的就是一个山，40年了，我又没闲着，基本上是个山，前面还有一大堆呢，啊，一定是在我之前，在我这个就是那些东西不存在，我自己这些东西也不存在，该写这个世界上所有说过的话，我们说过的话，可能我们要说的话，这个世界上都已经说过了，全部都给说过了，甭管是古希腊还是春秋战国，人家都已经说完了。现在留给我们是什么空间呢？就是你再说一遍，而且要有趣。这得多难呢？你重说，但是呢，条件是你得有趣。如果你重说了没有趣，OK， 你就是一个蠢货，你在这儿废话。
那一首纯真的诗，这个真这个字是诚实的意思吗？是真实诚实。
因为刚才说到真诚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能不能，他有没有勇气，来面对自己的真正的内心世界。有些东西他是没办法那个，就是，所以我是不看，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就不读普通意义上的小说。就是有时候我会读一些传记，我读传记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说，我读传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小说，当他们读小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可能是就是莫名其妙的传记，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包括像《忏悔录》那样的东西，这都牵扯到真诚和这个就是自己的表达的这个界限的问题，就是说他不是说。他不想告诉我们，而是说有一个东西跟他说你不能说，有那么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完全就是说，你也可以说是上帝给你的命令，你也可以说自我给你的命令，因为有些东西是你说出来是不可接受的，你为什么要把这种别人不可接受的东西你给说得清清楚楚的？有时候有一个命令，就是这些东西是必须屏蔽的，不能说的。那我觉得可能就有这个，所以我是不相信《忏悔录》那样的东西，就是他想真诚，但是可能要么就是他自己拿不出来，要么这个世界不需要他那个真诚，不需要。你要是那么说了，你就觉得是全世界都觉得你是个蠢货，觉得你很蠢，那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些东西不是说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交给这个世界。用来评判，我们就是真诚的。我觉得有些人说实话就完全就是， 他净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对这个世界反而是不公的。他什么都说，都是实话。我觉得对其他人，或者对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我就有这种感觉，他什么都能说。我们认为，比如说现实主义认为，就是这个生活是能够，就是文学是能够反映生活的啊。我是不信的，我不信那个东西。他们谁说都可以，我不信。
最魔幻、最残酷的都是生活本身。
对对对，最魔幻的，最荒诞的。最魔幻、最魔幻、最荒诞的，就是生活本身，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怀疑将来就是，越来就是艺术的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越来越小了。因为生活本身已经就来到这样一个，尤其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一个，就是艺术家们没几乎无事可做，他们就在这个，在这种面前，在这种就现实生活面前，他们就觉得，因为太这个乡亲建筑啊，这个完全就是不服不行啊，生活比我们这个，因为诗歌本身。受打击面最小，因为他不是，就是他不是宏大叙事，没关系。那小说家他们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写出来这几百万字，这吓唬人嘛，那不是，好像几百万字才能得奖，是吧？在我看来，真正厉害的就是几句话就洞彻这个世界，那才是厉害的。赫拉克里特留下的残篇一共就是，143句还是144句，我都觉得把他们把中国当代的那些作家包括我在内都放一块儿，也没那144句厉害。
今年就是你提到诗人和苦难的关系，今年在这么魔幻，就是而且是人类都可以说是陷入苦难的这么一个境地，你觉得你对诗歌的感觉、诗歌的意义以及你自己写诗的那种感觉有不同吗？
有。有不同。
我
是这个在诗人圈里边，在诗人当中可能是最早就是考虑到这个就是人和自然关系的这种相处的这种最早觉悟的那批人当中，就是关于疫情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如果就是从我的观点看，那就是这就是一个警告，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个警告。如果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之前已经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善待自然的话，那自然一定会善待我们。就说他就是人类的那种傲慢和偏见，就觉得我经常会还有到现在好像这个词儿不提了，就人定胜天，怎么可能，这逻辑上都不成立。因为人类是在所有这些狗尾草都出现了，就是上亿年了，几千万年了，至少是几上亿年了，因为人是在这个地球上出现最晚的一个生物，可能是相当于就是如果按一天来算，生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按一天来算的话，在最好像是最后估计是最后几个小时人类才出现的。把整个这个地球的演化史压缩成24小时，诗人好像不就是这个人类好像是最后这个就是几个小时出现的，随便一棵草都比我们人类的历史要来得久远。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理由特别傲慢，特别偏见的对待，特别这个就是对待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
你觉得最终我们人类是会走回自然，还是会摧毁自然，然后就比如去火星了，就这种？
那个想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那个想法呢，仍然是比较科幻的一个想法。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讲，那个成本太高了。那用那个成本的话，如果要是善待自然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用依据，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极强。我们这次看到，比如说那个，就是这个， 澳大利亚的大火，那个完了之后，那个很快
新
的那个
动物植物，
动物植物就长出来了。
对，
就说它这因为在过去，比如说说过去的原始森林的失火也是正常的，因为那根本就没人救它，连救都没有人救，因为这个地球这个森林也是需要更新的。
嗯，
比如说有一块这个着火了。这个就是有的时候都是比较小面积的，因为这过去着火呢都是自然灾害，比如说古树，我们中国经常又看到很多古树都是没有脑袋，底下很粗，上面连个没有树没有就是没有树冠，是因为都是雷电雷击的啊，啪一下子没了。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好多时候呢，就是过去呢就是那个。森林的更新，在没有人力的情况，在没有人侵扰的情况下，都是自然更新的，就是雷电，失火，那个又就是，完全就是那个雷电的原因，把这片森林给点着了。那么这个就是它就可以更替了，就是有呼吸了嘛。因为太如果就是一个森林里边就满满当当的，也不一定就是多么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但是大自然自身的这种调节能力实际上是足够的，就是它自我修复能力，它虽然它失火，或者也有这个就是也有各种天灾啊，包括这个所谓的昆虫这种东西啊，有时候它突然爆发啊，病害虫害病害它也突然爆发，那这个东西也导致就森林自身的更新，那它修复能力其实很强的。所以你想一想，如果用那个成本那个就是移居其他星球那个成本，要是善待这个，用那个就是代价来这个就是来对待地球的话，那根本就哪都不用去，这完全本身就成天堂了。他们没有做到，所以那个东西呢都是噱头，它都是科幻，都是资本家的，都是资本家的这个就一厢情愿，都是资本在。就是资本的想象力，不是人类的想象力，一个真正的就是，如果是苏格拉底要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他说一定是要是用这些东西，来善待我们这个地球村的所有的动物和植物，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
足以把它变成天堂，而不是说啊，就是
放弃了
啊，就是废弃了，要废弃这个，就好像这是一间房子，我们。把它就是我们不要了，这个我认为这非常天真，这是资本的傲慢和天真的一面，所以
我们还是有机会善待的。
对我们能够就是能够不管资本家怎么想的，但是我认为就是不至于，如果我们都已经觉悟到这个程度了，觉得应该善待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不至于走向这个彻底灭亡，连我们都想到，何况其他的那些那么多，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智者呢，还有那么多智者呢，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想清楚了。
你会希望自己就是不管现在还是未来，在中国的文学史文坛上被记住吗？
我无所谓，就是他就是那个就是怎么都行，如果他记住，也好，我现在可以说，我即便不写了，我也没什么遗憾，我不写一个字都没有遗憾，因为就是，我就是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属于类似于就是私下聊天，这个。
所以你做到了像你之前说的，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完一生。
对。就像那个谁，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画家，就是杜尚。我认识，我就是怎么说呢？有两个人对我非常重要，就是在文学史，在这个就是艺术史上和这个哲学史上。一个就是维特根斯坦，逢人都要说的。对我非常，我认为是我的精神导师。因为我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人教过我， 没有一我现在说所有从事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人教过我，没有一个人是我的老师。我要有的话，我就说，我说我可能有精神导师，就是一个是维特根斯坦，如果我身上还有艺术的东西的话，那就另外一个就是对我就是有启示性的意义的，就是叫杜尚啊，杜尚。所以就是使我变得，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的话，那可能就说，因为有杜尚那样的人在，我就觉得我也自由了。就是这样，就是，就是这两个人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我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老师了，也没有人教过我，你没有人教过我，我不能喊人老师啊，你那谁对吧？人家觉得你有毛病，所以我一般来讲很少喊一个人是老师，因为这个东西很麻烦的，人家觉得谁是你老师？我确实也没人教过我，我干了这几件事儿，无论是植物学，无论是博物学。还是摄影，没人教过我，对吧？
所以杜尚教了你什么？
杜尚带给我的就是说，就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作品，而他的生活，他能够把生活变成自己的作品，那才是最厉害的。他觉得他的生活是真正的艺术，这个很有意思吧？谁能做到？就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艺术。毕加索他们只是把艺术变成了艺术，但是杜尚太厉害了，他是把生活变成了艺术，他一辈子就没干过什么，他画画也没那么多啊，就是，但是他给提供那个观念，如果没有杜尚的话，就没有当代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根本的，我觉得艺术，不管是语言艺术还是其他的艺术，我觉得是使得人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真正的解放是解放，是自由，
自由
让自己自由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从口号里边想到这个问题的，是从杜尚身上看到艺术就是让一个人变得自由，变得解放，他可能失去的就是所有，得到的都是解放，什么都得到了，可以说失去的就是锁链了，之外全部都有了。
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我有这种感觉，当我拿着相机拍了一片树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解放了，没人再能够就是能够把我放到一个就是坐井观天的那样一个地方，不可能了，因为我对一片树叶我的写花了两个，虽然是我花了两个中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是用一生的时间来拍那片树叶，来记录那片树叶，当然那片树叶在第三天的时候它消失了，我也没有沮丧，如果我第一次没有拍到它，我就更加的不沮丧，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碰到它，那既然我已经拍了两天了，我就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就那片树叶来讲，我看到了它，我拍到了2000多张，可能一点用都没有，即便是变成一本书，它仍然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我跟那个树叶之间，我们有一种非常一种奇遇，一种就是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尽管连馅饼掉下来这种东西都不是，但是我仍然觉得我跟他相处的那几个小时是非常幸运的，就这么简单，非常过瘾，非常幸福。你想想看，就是这就真是实话实说，这是实话实说。
如果一个人能够以这样的态度面对自己人生中经过的所有事儿、所有人，就太好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是经常会恍惚，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更坚定的东西在我身上更多一些。一个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麻烦。有时候也会犯蠢， 也会犯傻，
嗯，
也会掉到坑里，有时候可能也爬不上来，我觉得都会遇到。但是只要你是对自己，是能够就是啊真诚相待的，你对自己是真诚相待的，以诚相待的，就可以不但可以爬出来，还可以继续走很远。就怕那种有很多人，他我看到的很多人都是特别在生活在虚幻之中，生活在幻觉之中，而且没有觉悟，就不知道，可能就是你还不能告诉他，你告诉他就他就有可能掉下来了，他自己在恍恍惚惚的，他跟做梦似的，也挺好的。所以有些时候你不能跟一个人说实话，你说了实话就等于害了他，对吧？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对吧？就是这样。有时候我经常会，就是，会回到那样一种，情景之中，就是，世界之所以是那个样子，是因为我们碰巧在这里看，这是量子物理嘛，所以仁则原理嘛。所以我最忌讳就是人类中心论那种东西，非常蠢。所以我经常会有时候为了方便起见，我经常如果猪看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就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你没办法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你就只能是因为你是人，你不是一个兔子，你也不是一个猫，所以我经常会说猪要分类这个世界，猪要是研究这个世界，比如他研究人，他会怎么说？我经常会想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我是真正的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开玩笑，所以这就避免了，就是你凭什么你就觉得你是这个地球上的老大？那没准猪还认为他是老大呢，这不就齐了吗？就是你这种傲慢不就没了吗？你哪有什么傲慢？你哪有？有可能猪统治这个世界，而我们根本不知道。
虽然你总说就是不在乎谁读你的诗，不在乎听众，但是从一个读诗的人的角度，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觉醒，就像你说的，不是谁教我一个道理，而是我在读到一个句子、一首诗的时候，我突然有共鸣的那种对于生命的觉醒，那个东西还是很珍贵的。
对，
嗯，
40年来，我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我也有苦催，也有悲催，也有麻烦，也遇到过麻烦，但总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不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欠我什么，就是基本上就这样。我小时候受过一些罪什么的，这些都不算，不算数。就是我也不觉得这个世界欠我什么，我也不欠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什么，就是非常，我觉得是公平的。我到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公平的，就是没什么损，就是既没什么损失，也没什么收获，属于这种状态。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就挺好的，我没想到有什么。如果假如在这个之上还有些什么东西，落到我手上了，那纯属就是活该。没有，我觉得我也没有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而感到苦涩，因为我都这么久了。我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我选择的道路生活的，这没什么好抱怨的，你说呢？真的没有，很多人就觉得好赖怪这个怪那个，我什么都没怪，我不怪，这都是我应得的，怎么偏偏这个事情好像就落在你身上了？那难道这件事情这么糟糕的事情落在别人身上就好了？这不扯吗？对吧？所以我觉得落在我身上正好，你不用落在别人身上了。听上去好像觉得很荒谬，但是就是这么回事儿。我有时候也非常恍惚，有时候经常会在这儿恍惚。我说这是，我 说要是每天早晨起来醒来以后，我就会想，哎呀，要是这是一种体验，
嗯，
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哎呀，我说要是昨天晚上要是就是今天早晨要是没有醒来该多好啊，又醒来了。因为你想要是没有醒来的话，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个过程，就消失了嘛。你根本不知道，你就跟这世界没有关系了。你只要又从床上就又下来了，完了你又跟这世界发生关系了，跟这世界又建立了联系，你就躺在那儿没有再醒来。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每次都是就是我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嗯，
又醒了，
那又醒了，
嗯，
就是你开始又开始跟这个世界产生瓜葛，对吧？所以我说经常会有这种恍惚，他就觉得，嗯，是一种最好的。如果说那个要选择一种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状态，我觉得应该在睡眠中，啊，是最好的，
嗯，
最幸福的，
嗯
嗯。